是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境内外六百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7年10月2日，公元2000年11月27日星期一。今天播送的主要节目有，首先是新闻报道，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设立在美国印第安纳州西藏文化中心将修建一座无教派佛塔。设立于达兰萨拉诺布林卡西藏文化中心与昨天开始召开为期3天的政教合一制度研讨会。所谓拉萨市政府派63个工作组前往所属各县乡进行宣传西部大开发运动。
设立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西藏文化中心里将计划性修建一座佛堂，之前发生的消息中透露，修建这座佛堂是为了广大信众达到心念的瓶颈，同时也为了满足亿万信众的需求。这座西藏文化中心的总负责人达赖喇嘛的大哥哥达赖仁波切为将要修建的强泽林按照佛教习俗开幕式的挖了第一仙土之后，为在场的人们发表演讲时指出，江泽林竣工之后将有西藏和尚长期居住佛堂，但这不是仅仅为了佛教一门。他表示，寻找心灵上的瓶颈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到江林来，全球的所有教派都一律平等。江泽林将和平友好的气氛欢迎各方朋友。印第安纳州西藏文化中心前的空地上举行的无教派会议上，前来参加的有几百名会客。西藏文化中心强泽林建成以后，计划按照西藏佛教制度，将盛放一席佛像、唐卡、佛教贡品等，主佛将车设一座释迦牟尼的佛像，以及在佛堂里悬挂曾经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的照片。1996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访问印第安纳州西藏文化中心时，佛堂将正初步动工，并提名为强泽林。
印度北部达兰萨拉诺布林卡西藏学术保护中心隆重举行了第一届西藏政教合一论坛会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亲临会场为会议揭幕，并发表演讲时指出，再复杂的难点只要互相沟通彼此讨论，终究是会有个好的结果。因此有国际各界著名专家参加就西藏政教合一进行论坛的会议是事关重要的，对此我本人持高度的重视。解除是与是非间的障碍，最主要的是相互沟通了解。例如藏传佛教是经过长期同外道教之间展开激烈的争议，相互讨论明辨是非之后，有了现今的蓬勃。藏王松赞干布时期就制定出在家道德规范16条和根据佛家十戒所制定的出家人应遵守的10条清规戒律，由此可以证实政教合一制度的存在。后来出现了法王八思巴时期由喇嘛掌权的西藏政教合一制度。达赖喇嘛指出，从五世达赖喇嘛摄政开始，法王八思巴时期的政教合一制度将彻底结束。至于西藏未来实施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就要靠你们这些专家的智慧和全体西藏人民的意愿。达赖喇嘛还指出，邀请中国大陆、台湾及移居海外的中国人士相互在没有任何政治图谋，以史实证明西藏真实拉开话题进行沟通商谈是非常有益和重要的。在昨天召开的西藏政教合一论坛会议开幕式上，西藏联邦政府首席高伦和西藏议会副会长、美国纽约西藏馆负责人、诺布林卡西藏学术保护中心负责人就西藏政教合一为题 发表了演讲。就有关此次西藏政教合一论坛会议，我采访了来自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中央欧亚学系西藏学副教授石柏林博士。
好的，你再来参加就是这个隆布林派举行的西藏政教合一的论坛会议，这次是什么样的态度？
现在这个会议就开始了，所以我真不知道我结果要变成为如何，但那我不知道。希望我们呢在这里就可以坦白的这个政教合一制度的好处的和那个坏处。当然有很多可以批评的。现在达拉喇嘛就给我们讲，因为他自己就说了，是一种已经过去的制度了，是属于过去的时代。所以我想我们用这个这个思想就开始，我想是好的。
作为一名长期研究藏学的学者，您认为未来西藏能否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也就是未来西藏会取得什么样的，会有所改变，或者说它的途径会有所发展吗？
那我不知道，我不是算命家，我是研究过去的，所以我不敢说就是未来的会成如何的。但是我想像一般世界一般的国家，我们的未来当然是民主主义的，除了那之外是会发展任何的过程，那我不敢说。
谢谢。那最后一个问题，
对，
最后一个问题，达赖喇嘛以和平的就是和谈解决藏族问题提出的中庸之道，现在国际各界人士以及中国大陆的民意人士都在重视，非常的高度重视这一中庸之道，但是中共政府至今拒绝给予任何回应。那么您认为妨碍双方间展开对话的主要的障碍是什么？
我坦白地说，现在中国政府的政策对达赖喇嘛、对西藏，他们只是等待达赖喇嘛死掉了而已。所以现在这个西藏流亡政府这方面，他们以为可能我们可以开始谈话和中国政府开始进行这个和平谈话或者什么。我想他们不了解中国政府的政策，他们现在看达赖喇嘛的年龄多大了，他们已经选择他们自己的班禅喇嘛，未来他们肯定想选择他们自己的达赖喇嘛。
第一届西藏政教合一论坛会议由罗布林卡西藏学术保护中心、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美国纽约西藏馆联合举办。此次为期3天的会议将由美国、尼泊尔、印度、德国及西藏的30多名国际著名学者参加，并就西藏政教合一拉开序幕相互进行探讨交流观点。
作为西部大开发运动在西藏土地上搞得满城风雨，对中共发起的这个运动，西藏人民没有表现出多大欢迎的态度。于是中共当局恼羞成怒，展开各种合人听命的强制措施。近日来，所谓拉萨市政府派了60多个工作宣传队到所属拉萨市管辖的各县辖进行进一步宣传西部大开发运动。有关这方面的详细情况，我在常驻尼泊尔记者崔恩报道说，根据可靠消息来源，本月21日起，所谓西藏自治区拉萨市组织人员组成有3个工作宣传队，派往拉萨市下属7个县和各村庄进行一次宣传西部大开发运动活动。所谓拉萨人民政府花如此之大的财力物力，派63个宣传工作组到所属各县乡村庄的主要目的是稳定西藏的政治，顺利进行西部大开发运动。在这个之间，西藏举行的各种运动中，每次都加强搞一些政治性的运动，为此也确实减少了一些大型的政治运动。中共在西藏每搞一次运动，最后都以失败告终，
但中共为了掩盖其罪恶的政策，往往对外采取封锁政策。只是左一点透露，以外去的说是西藏人太野蛮，不守法规。特别是今年开始的所谓西部大开发运动以来，西藏人民都怀着一种恐惧感和忧虑感。西部经济大改革的开始就意味着长达四年之久的社会主义交易运动暂告停止。根据所谓西藏日报消息，新成立的这63个宣传工作组前往各县乡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宣传使广大农牧民群众真正了解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要进一步了解群众的生产方式和生活状况，同时在了解当地人民空难的基础上多为当地人民服务，让他们早日接受政策。
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栏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大家为您播送的曹昌青先生原著的《西藏问题真相与洗脑》。
在没有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中国大陆，政府统治者出版及统治者对历史的揭示，在这样的专制社会，历史真实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历史的解释是否符合官方的意识形态。连中共西藏问题权威雅汉章在他写的《达赖喇嘛传》的序言中都直言，他写书是为了周边的需要，是组织上安排他写。雅汉章的表别说出了中共建政后出版的所有关于西藏问题书籍的基本特征：历史实施要服从政府宣传。即使今年大陆出版的西藏书籍仍然延续着这种宣传企图。1993年5月，北京华侨出版社出版了30多万字的《西藏奋勇纪事》，该书极力歌颂中共给藏人带来了人间天堂，例如对1954年康藏青藏公路的通车，该书夸张到整个世界都震惊了，整个人类都发生了某种意识上的倾泻，整个世界都把目光居然投向古老世界的东方之灵。而对1959年中共所谓平乱屠杀了8万多藏人的恶性，该书却称为一个前所未有的人间天堂出现在西藏人的眼前。西藏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真是天见奇迹。恐惧不同声音，中国人就是在这样单一的具有强力宣传企图的书籍中得到关于西藏的知识，而西方学者和流亡藏人学者对西藏的研究，只要不符合北京政府的观点，在中国出版都是极为困难的。唯一的例外是美国作家 F. Kang 的著作《学与境外流亡记》，1988年3月由西藏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 F. Kang 曾是美国新闻周刊的记者，他用了4年时间在美国和印度采访了100多名藏人，包括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见证人以及达赖喇嘛本人，写成了30万字的短读。
请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再重播一遍今天的新闻提要。设立在美国印第安纳州西藏文化中心将修建一座胡教派佛堂。设立于达兰萨拉罗布林卡西藏文化中心于昨天开始召开为期3天的政教合一制度研讨会。所谓拉萨市政府派63个工作组前往所属各县乡进行宣传西部大开发运动。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